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这部《主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89页，那有法友有提到在86页的地方，我们先对问题做一个说明啊。在86页有提到的注170啊，注170。那这边有提到，就是经上有谈到二佛不并世，就是两尊佛他不会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出现。那在这段文里面导师有提到，那是约一个佛世界才这样说，就是说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不会有两尊佛，但是不同的世界可以有同时有佛存在啊。那佛有提到，就是这个十方佛存在嘛啊，这当然师父自己也没有亲身的经历了啊，那这个只能说依这个圣教量啊，圣教量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这个经论经典是佛说的啦，所以所谓的圣教量就是佛说有，那我们当然就是因为佛是如实语者嘛，所以他不会说骗我们，所以十方佛存不存在，那这边提到是不是大乘才承认，这边有印象中好像有哦，对，在第二项里面就有谈到这个大众部系也有十方现在有佛这样的一个说法，在86页注脚的刮胡二那里，那这个注脚是在170注脚170的一部分，那它跨到86这边哦。所以在大众部它里面有提到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哪些佛等等，所以是不是大圣才承认，照目前看来大众部的一个它的一个圣典里面也有十方有现在佛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那有人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不是抄大乘佛典的，就是说他们是从那边借过来的啊，这个也不得而知了啊，因为这个应该是出自这一个大士他是一部注解戒律的一本书啊，大士这个是大众部的一部论书啊，大士。所以大众部的一个著作里面它有十方佛，那到底他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受到大乘的影响，是不得而知。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怎么样知道这些佛的一个名字哦？那印象在前面几次上课有提到这个大乘佛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来源，在导师的一个研究乃至于现代学术界他们也这么样认为，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修定的一种阿兰若的比丘，就是住在阿兰若经常修这个禅修的人，那他们有了一些三昧的经验，在这本书后面会谈他们有一些三昧的经验，在三昧中见佛闻法，那可能在定或是三昧当中呢，佛告诉他一些教法，或是佛 告诉他其他世界也有佛、哦、等等之类，就是说他们的这一些的一些内容怎么样知道的，很可能就是有这一些有这个三昧的这一些修学者、哦、在定中见佛，乃至于在定中就是到他方世界去，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哦，原来这边的到那边跟那边的人一聊，哦，原来这边的佛教什么什么、哦、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师父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只能说依圣教量、哦、那也可以依这个比量、哦、就是说这个世界乃至于现在科学也证明这个像地球这样的一种、哦、的一种世界应该也是有很多，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说银河系就像银河系这样的一样这样的一种一个结构呢，那可能也好几个、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止一个，那也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世界，那当然也可能会有佛出现。所以从种种这种理性上的一种推理、哦、乃至于圣教量的这样的一种信受，那基本上师父是觉得十方佛是存在的。那也当然传到这个汉传的佛教比较流行是净土法门嘛、哦、那也很多古德在定中见阿弥陀佛，在西方等等的、哦、那这样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因为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然后就不去相信、哦、当然我们可以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我们也可以去试着、哦、去验证，那就要按照这样的修学法门去修学，然后去验证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其他的一个净土世界或者其他的佛国世界、哦、那当然我们可以存疑，但是我们必须要去想办法去验证，那就是去按照这个我们现存的这个大圣经典的一个修学方法，然后去验证，那这样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态度，不盲目，那也不会这种任意的否定。那在里面他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十方佛存在，何以佛要入灭？这个问题就不是很清楚它的逻辑了。为什么十方佛存在，佛就不需要入灭？因为每个佛，基本上佛会不会入灭，那是又是一个复杂的一个争论。佛到底有没有入灭，这个是在佛教界也是有争论的。那假设我们以一种历史上所看到的这位佛陀他入灭了，假设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佛按照经论有提到说他可以活到120岁、哦哦、乃至于如果修这一个四神主能可以祝寿一劫，可以寿命可以很长、哦、那他为什么要入灭呢？那当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一个说法。那一种就是说如果佛活太久大家会觉得不稀奇，就不会觉得珍惜。那如果佛视线或者说不管用什么样的一种语词描述，就是他让他在这个世界、哦、不再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有这种真实面对面的接触，那可能大家会对佛会产生这种珍惜感、哦、或是让大家觉得这就是无常、哦、就是他有一些这个教学上的目的，就类似前面有讲到佛他不会生病，就大众不他们的主张，那为什么还要吃药？就告诉这些后来的佛弟子生病就要吃药，你们还没有到佛的境界，那你们生病就要吃药，就是他有教学上的一个意趣。那所以他入灭可能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生命 都是有期限的，大家要这个努力的精进修行等等啊。好，那希望上面这一些说明可以让大家至少怀疑不会那么的多齁。好，那我们翻到第89页，我们继续今天的进度。上星期讲到这个在佛教佛陀还存在的时候呢，那基本上他的生活是这个简朴清苦的齁。那虽然简朴清苦，但是佛也接受金色的布施，然后生活也逐渐的丰富起来，这是在这个第87页这边。那在88页这边就谈到种种的这一些关于建筑的一个发达的情况。那在89页这边的小节就提到壮丽宏伟的建筑与圣基园林综合的佛教区成为信众崇敬供养的中心。那这些圣地呢，比对一般民间还有这种超出尘世的境遇的感觉，所以它有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虽然好像越盖越华丽哦。好，那在第三段我们看到这个行思这边哦。行思这边导师有谈到佛跟出家弟子在当时他都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那在出家的这一些戒法里面呢，也有一些规定哦，比如说不得这个香跟花蔓着身，在这个第三行第一个圈的第三行，这个香主要是指香水，不是我们现在烧的这个香，是香水花蔓，也不得这个歌舞及观听，不可以去唱歌跳舞，也不能去观赏，那也不能手做这个金银珍宝等等。那在部派第一个圈这边就谈到部派佛教时代出家弟子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对于佛的遗体遗物还有遗迹就不太一样，就是建筑物是高大的，并且以这个香还有花蔓璎珞还有翻盖祭月还有舞蹈戏剧等等来供养，那也以这个金银珍宝来供养，就说已经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况，这是当时根据这一些文献所看到的。那在第三个圈这边谈到佛在世不接受这一些，但是涅槃以后怎么是拿这些来供养呢？就是导师就做了一个反省。那导师这边有引到摩诃升起律的一个说法，他说若如来在世若泥环，泥环就是涅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入灭之后，那一切的香花祭月种种衣服饮食尽得供养，这些都能够拿来供养，为饶益世间令一切众生长夜得安乐故。那根据这一段文，这个是如来那时候讲的啦，就是根据这一段文，这段话是这个律里面这个如来所就是佛所说的，但是导师说这个花还有香祭月如来在世也是接受了，这是没有可信的一个证，就是从这个实际的一个文献就是出土的文献，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或是种种这种经的一个记载。但是呢，为了饶益众生启发信心增长布施功德，那是接受这样的供养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供养为什么会发达起来，因为有这一些好处。那下面一段就是导师他的一个看法，他说这一些这种祭月啊等等的这种供养，饮食衣服等等，香花，这种供养呢，是以采取这个民间的祭祀祖宗还有祭天神的方式，用来供养佛塔。那在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第三行，老师他认为一般社会的佛陀观，香花祭月供养等多少有这个神佛不分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把供养佛用这种祭祖或者祭天的方式来做，那慢慢会觉得说那佛跟天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啦，神佛不分。好，那在下面一段呢，是讲到佛教的寺院还有塔也慢慢的这样的富裕起来，就因为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佛寺还有佛塔受到这种种种的供养、金银财宝等等之类，那这些寺院也慢慢的这样富裕起来。那在第九十页，我们看到第九十页，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佛在世的佛教是怎么样的不同，就是说变得比较热闹，变得比较富丽堂皇。那在总结这边就谈到，由于佛塔跟僧院的发达，建筑雕刻绘画祭月，还有跟这个建筑雕刻图画祭月歌舞等艺术融合，在前进严肃的环境中露出富丽堂皇尊贵的气息，就是说佛教的一种外在的一个形式已经变得这种富丽堂皇，有这种尊贵的气息，所以导致说这个庄微妙庄严的佛教地区表现出新的境界，佛教无疑进入新的阶段，就是说从外在的一个现象呢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早期的这种淳朴到慢慢的结合这种民间祭祀还有这种祭天的这种供养方式，那佛教寺院也富裕起来，那建筑也很多这种图画雕刻非常的富丽堂皇，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如果有去读净土经的话，大家会觉得是基本上是有相同的概念，净土就是这么样的富丽堂皇，黄金铺地，所有这个陵园啊池水啊都是这样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微妙庄严。好，在第二项就谈到新宗教意识的滋长，那这个是内心的变化跟改变，前面是谈外在的一个表象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一段我们来看的第一项，就是佛教的超常经验跟神教的迷妄信心不同。这一段导师谈到佛法是宗教，那佛跟圣弟子在定慧修正中，他会引发一般的超一般的能力，那在经论里面就名字为过人法，这个过人就是超人，在英文叫 superhuman， 就是不是一般人，那他就是不是就是超乎一般人的这种能力，叫过人法，也就是神通。那导师他自己有谈到，他说 神通的内容，他虽然没有自身的经验，但他相信是有的哦。但是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的神通，但是导师有谈到佛他是以说法跟教诫众生为主要的一个教学哦。那一般是不用神通，那为白衣现神通是被严格限制，就是说这个佛弟子不能随便现神通。那特别提到为白衣现神通是被严格限制，因为很可能你是为了名闻利养，就是为居士现神通，然后就可以得到这种广大的供养。那这个佛在戒律里面都有限制，有严格禁止。那如果没有这个过人法呢，也就是没有这个神通，那说自己有，那这个是犯了僧团的众戒，是大妄语戒，那是要被逐出僧团，就丧失这个出家人的资格，就是很严，这种规定是很重的。所以在佛教里面，他是确认有神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依赖这样神通呢来度化众生，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啊。所以导师后面的挂号就是说，除特殊的机缘哦。好，那这一段是导师的一个根本立场哦，他对佛法的一个根本，他说佛他说在人生德行基础上，定会修正以达身心自在解脱境地，然后脱落神教的迷妄信行，是佛法的最卓越处。就是说佛法它最卓越的地方，不是来修学佛法人他会有这些这种过人法，有一些这种超越常人的这一些超能力，那最卓越的地方是能够达到自在解脱的境地，是透过定慧的修正。但是呢，在习惯于神教意识的一般信众，对佛存有这个神奇的想法，应该也是这个事实所难免的。所以佛对于佛就慢慢会有一些神话的部分产生。就如同前面所讲，这些遗物遗骨它都会有一些神奇的事迹。那这当然这种东西可能是真可能是假，但是慢慢就会被渲染，被放大。那这个是一般信众他们因为对佛存有神奇的想法的这个想法，所以就慢慢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倾向。所以在第二段导师又谈到佛的遗物遗体还有遗迹都有这个神奇事迹的一个信仰哦。那第一段就谈到在现实人间佛陀的立场，那佛入灭是不再存在于世间，但是呢涅槃不能说是没有哦，也不能说是有哦，所以这个是不有不无啊。现在上中观经论嘛，不能说有也是不能说没有哦。那不是语言思想所可知可以的这个涅槃呢，只能说世间虚妄的众苦永灭哦，只能这样来描述涅槃，不能说涅槃是长什么样子哦。基本上在经典，特别是《阿含经》都是这样的。所谓什么是涅槃呢？就是这个贪嗔痴永尽哦。所以涅槃只能说是世间虚妄的众苦永灭。但是呢，不许构想为怎么样的神秘存在，存在就是有，所以涅槃是不有，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所以它不能 说太多，说太多就会有问题、哦、只能说它是这种虚妄众苦永灭。所以佛涅槃不再出现于这个生死的世界，也不会在这个现神通，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哦、那佛陀观虽然有两派在第二相这边，然实际活动于人间的部派佛教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却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佛虽涅槃，对佛的这一些遗体遗物遗迹都传出这些神奇的事迹、哦、那这一些呢在我们前面都已经谈过了、哦、那我们看到第91页，这个91页我们看一下哈，你在发显传里面啊，发显传他说这个佛波他有一些神奇的一个事迹，他说这个平人以扫花头中遍满，就是放一些花到波里面呢，那这个花就满，变得满波。那有大富者欲多花供养，那正负千百千万壶终不能满，就是说平人他投一点他就满，那很多很有钱的人他放很多他确实不能满、哦、这跟心态有关系啦、哦、跟心态有关系。那也谈到这个罗什到这个沙勒国，那顶戴佛钵，那心自念言、哦、这边心自念言可以放个冒号，然后波形甚大何其清业、哦、这边放一个引号、哦、他就这样想，为什么波那么大，但是为什么放在头上是那么轻、哦、然后刚一想完呢就变得重不可胜、哦、就不能重的他不能够这个承受、哦、失声下至，失声就是不自主的大声喊了一声啊，怎么那么重，这样就然后就把它放下来、哦、等等。所以佛陀在当时有轻有重因人而异的传说，所以供人顶戴佛陀这种轻重不定正与阿育王寺的舍利一样，色彩是因人而所见不同。这阿育王寺指的是浙江的阿育王寺，里面有这个佛舍利、哦，那传说就是有些人会看到黑色，有些人会看到白色，有些人会看到黄色等等不同颜色，那就有些人会说那跟这个跟这个个人的业有关系、哦哦、那遗迹也有一些这个神奇的故事了、哦、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就记载这个武幽王，也就是这个阿育王、哦、他刚登基的时候呢，信受邪道，信受外教，回佛遗迹、哦、然后就这个发兵剪伐这个菩提树、哦、然后放火要把它烧掉、哦、然后在第二行后面就是这个烟焰未尽，忽生两树，猛火之中冒叶寒翠，因而谓之灰菩提树。那无忧王就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赶快忏悔，用这个乳汁啊，灌溉树根，然后这个几乎将旦，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呢，树生如本、哦、这个是《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哦、那另外也谈到一个色赏家王、哦、那他也是信受外道，伐菩提树，然后要把这个根挖起来、哦、挖到已经泉水都出来、哦，还挖不起来，所以就放火把它烧了。 然后以这个甘蔗汁去浇它、哦、想要让它的这个让它焦烂、哦、但是数月之后呢，这个摩揭陀国的这个布拉努伐魔王呢，他也是用这种牛乳而灌溉精液塑身其高藏语、哦、就是有 这些神奇的记载。那在这个南传的导史还有大史也有一些神奇的记载、哦、好，我们看到这个最下面小节这边导师说，佛波菩提树有这样的一个神奇，不问到底多少有多少事实成分，确实是佛教界普遍的一个信仰传说。传说神奇现象，无论佛教学者怎么样解说，一般人的心中必然会对这个波跟菩提树产生神奇的感觉跟信仰。而且也不只是舍利波菩提树一物神，这个遗迹有神奇的传说跟信仰，在古人的传记中这种神奇的传说也是非常的多、哦、我们看到第这个92页，92页就谈到《大唐西域记》所记载这一些神奇的事情、哦、那在这边有谈到这个圣水哦、这边标题有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物体有不定的现象，然后因而引起这个占卜的行为也在佛教中流行起来、哦、那这个下面这个表里面有做了一些整理、哦、好，我们看到这个瓜湖山这边、哦，导师说这个治病消罪业知祸福与寿命长短，这不是解脱的宗教，也不是修福升天的宗教，而是这个祈求现世福乐的宗教。那现世福乐是人所希求，但不依人生正行去得到，而想从这个灵奇的水土占卜去达成，显然与低级的巫术相融合，所以佛教也慢慢的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来。在佛法中是一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佛法中是一项新的类似神教的一个意识。这种类似神教的新意境是从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崇敬而来，在部派佛教还不会那么的泛滥，但的确已在日渐的滋长当中、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第93页最后这一章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对佛的这一种思慕，然后发展为这种遗体遗物遗迹的这个供养，在第一个圈这边导师讲的是一种正向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宗教活动它可以启发信心，在第一行的后面，然后呢修集布施功德，那在它那这样其实它是一种升天的一个法门，那这样的一个普及社会的佛教，促成佛教的非常发展，对佛教是有重大的功，就是说这一些佛教的一种新的一种倾向呢，它让佛教变得非常的发展、哦、非常的发达，但是呢在第二个圈它是一种反向的一个影响，但在庄严微妙的佛教区，灵感占卜的行为也在佛教内滋长，形成了佛教的新境界。 那这样的一个信仰，这种这一信仰福德通俗化的佛教，对于大乘佛法的一个兴起给予深刻的影响。这边师父要做一个说明，不是说大乘佛法是因为这样子出来的，就是说它会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会让整个佛教界的一个意识开始有一些变化，那有些人会开始反省，反省说诶，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流俗，那他就要再回到佛的一个自己想要去除，就是说怀念佛，然后变成这种供养的仪式变得那么流俗，有些人就会反省说那我自己去见佛，就开始修，认真去修行，然后去从三昧中去见佛等等，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它会对佛教大乘佛法的兴起，这边的兴起主要有几个层面的，也就是说它让它变得非常的发达或是普及化，那它不是意味着它的一种出生，大家能够明白吗？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一种大乘佛法是建立在这种灵感占卜的行为，导致用是一种深刻的影响，在大乘的一个佛典里面也多少会有这一些内容在里面，但是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些，并不是这一些，但是这一些东西呢变成是一种教学上的一个方便，让大乘的一个佛法能在这个传统声闻的这种佛教的一种势力当中能够发展起来，那我相信这个是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说大乘佛法是因为这些灵感占卜或者说这种福德通俗化的佛教以这样的作为它的根基而发展起来，这个跟般若法门是非常的不协调的。但是般若法门我们讲下品，它也谈到种种的福德乃至于这个功德较量，这个都是跟这些有关系，乃至于这个般若波罗蜜有哪些神奇的力量，这个都是大乘经典它融摄进来，要让这个大乘佛法能够让广大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便，那这个是师父要在这边跟大家做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第二章就进行到这边，第二章谈的就是佛的遗物遗体遗物遗迹的一个崇敬，那从佛一开始舍利怎么样的一个产生，然后一直讲到他受到这种恭敬供养的一种情况的发展跟变化，然后从这里面去看到有些内容有些现象在大乘经典是看得到的，但是它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核心教导，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呢？那当然是跟当时的佛教的一个现况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大乘兴起的时候就吸收了这一些。好，那我们再来就看这个第三章。那在第一章导师有谈到，就是佛波涅盘之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相的，一个是精神的。第二章讲就是事相方面，那第三章讲就是精神方面，就是本身譬喻因缘等等这一些教典呢，这些类这些部类的教典呢，就广泛的流传出来，那为什么会广泛流传出来？就是因为对佛的怀念，因为这些都跟佛的这是佛过去的一个故事，好，那 在第三章，我们就首先要来看这个与佛菩萨有关的圣典第一节。那在第一项呢，导师先谈这个九分教或是十二分教的一个次第成立。这边先说明一下这个分教，这个分不是这个分别的分，它是一种部分的一个概念，就是九种部类，分就是部类的这个教典，部类的教典，或者说这种有些是从这个题材上来分，有些是从内容上来分，那总共有九或是十二种这样的一个区别。好，那在第一段导师有谈到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思想主要来源呢，是从这个本生、譬喻还有因缘来的。那一开始导师就说，这个菩萨发心修行成佛是大乘法的主要内容。所以大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谈发心，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修行，那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最终的理想的佛果，这都是大乘佛典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它的思想来源呢，就是这个本生、譬喻还有因缘。那先大概讲一下，本生就是过去的一些故事啦，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字面上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这个譬喻呢，跟我们现在说，跟你讲一个譬喻这样的概念不太一样。当然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是故事，佛过去生的故事的一种类别。那它的一个字面意义呢，就是光辉的事迹，后面会谈光辉的事，就是说佛过去生一种伟大的事行，伟大的事行。那过去的故事就不一定伟大，但是譬喻呢特别着重在这种佛伟大的这些事迹。那因缘呢，主要谈的就是为什么要治这个戒，或者是为什么要在这边说法，那会有这样的一种教学的内容。所以老师说，这三部圣典就是大乘思想的主要来源。这个三部不是说三本的概念，就是三种部类，应该理解为这三类的圣典呢，是大乘思想的主要来源。好，那导师在下面一段就谈到为什么要谈这个九分教、十二分教这样的一种佛典的这种案例。因为呢，因为佛典的这种分类在佛教界有不一样的，至少有两类，一种就是以阿含的这种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这样的一种分法。那还有律这样子，那导说这样子的一种分类呢，是不太能够看出这种早期的这个教典对大乘思想的一种影响，所以他说是不能充分明白。好，那这瓜胡二这一段的一阿拉伯数字一呢，导师这边讲到佛法的早期圣典不外乎这个法跟毗尼。法就是一般的教导修行的内容，那毗尼呢就是戒律，生活的规范，生活的规范。所以法是义理的定慧修正的，毗尼是戒律的僧团的制度。那在原始结集的一个法的内容呢，说一切有部它是谈到四阿含，那四阿含之外别有杂藏，所以杂藏它就不在经藏里面。所谓别有杂藏，就是在这个 经之外还别立了一个杂帐，它不是跟这个经的地位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把它收集起来，但是地位没有经那么样的崇高。那在通牒部，就是现在南传佛教的这一部分，就是它有这个五尼科耶，也就是所谓的五部，这个部就是尼科耶的这个翻译。那这五部其实跟斯阿含是有相对应的，比如说这个相应部它就对应杂阿含，那中部就对应中阿含，长部就对应长阿含，增支部就对应增一阿含，那此外还有小部，就它这个小部就在这个经藏里面，所以前面的四部再加小部就是五部。那在下面导师有谈到这个小部呢，有这个小跟杂碎的意思，所以跟说一切有部立的杂藏是相当的。那这一部分呢，有些部派他是把它归属于这个法或是经藏，或者是编辑在这个经藏以外那属于这个法的就是南传他们立的一个小部，他放在这个经里面，所以全部他有五部那这个编辑在经藏外的，就如上面所说的，说一切有部，他在斯阿含之外别立一个杂藏就不叫杂这个小阿含所以导致在这边说，虽然这个杂藏或是小部这样里面的这些内容，它的这个被编辑在经藏之内或是经藏之外，不同的部派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呢，这一部分它有这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些本身譬喻因缘都在这个小部或者是这个杂藏里面所以导师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第95页，所以导师在这边谈到，若依这个斯阿含律藏这样的一种分类，对大乘思想的渊源呢，是不能充分的明了那如果依佛法另外一种分类，也就是九分教九类的这种，这个教就是佛陀的一个教导佛陀的教导被分成九种类别或有人译成十二部经，或是九部，或是九部经这样，所以这个教就是经，就是教导。所以依这样另外一个分类呢，然后十二分教的这个本身譬喻因缘等部，理解这一些部类的意义跟成立的过程，那对大乘思想的渊源，老实说会比较容易明白所以下面他就要开始来谈什么是九分教以及它的一个发展好，那一开始就是这个九分教跟十二分教的名目了那这边大家也用一点耐心把它了解一下九分教就是前面九个，十二分教就再加后面三个那这边有做了一个这个排列分成两区，那十二分教就再加后面三个好，那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那其业呢，其业的话可以看96页我们先看96页这边然后96其业，其业这边谈到就是 当这个佛的教导被编辑成这个修多罗之后呢，这些也就是经，那集成的经十事就编为一记、哦、所谓十事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十部经、哦、他就会写一个记诵以便于诵持、哦、这一些结集记呢也一一文体而名为其业，其后又编辑通俗化的记诵，那导师这边后面讲的八众颂，八众颂也是这个相应部里面的一个的一个部类了，因为这个相应部里面它会依不同的主题而把经收在，比如说谈这个五蕴的，谈六入的，谈八正道，谈缘起、哦、那八众颂主要就是天人、哦、他们会讲了一些记诵，又编辑这个通俗化的记诵附入这个结集记，通名为其业、哦、所以这个其业在早期的意思就是在十部经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记诵、哦、那这个记诵就是用前面这几部经的一些关键字、哦、把它编成一个记诵，然后就可以知道、哦、前面是有哪几部经，按照这些关键字呢，这些背的人他就比较容易记起来、哦、要不然会背漏了、哦、背漏了。好，那这是企业的部分。那记说呢，就是这个详细的解说在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里面有，那这边只能给大家一个比较通泛的一个概念、哦、那记说基本上就是对修多罗做明确绝了的问答分别、哦、或者是说这个有时候佛会记别佛弟子他做什么样的善恶业，那后来会投生到什么样的善趣恶趣、哦、就是业果，这种记别就是说明他的一种受报的一个情况、哦、这也是记说的一种、哦，所以记说就是记别的跟说明、哦、那迦陀呢，它是一则音译、哦、修多罗其业这个都是音译啦、哦、那迦陀嘎塔它就是诗歌、哦、那其业也是诗颂嘛、哦、那但它是这个十部经之后他所编辑的一个记诵、哦、他可能没有意思，他就是只是一些关键字啊，把它编成一个记诵、哦、那加他呢，他是以这个诗歌题材吟咏佛法的这一些文字、哦、他是有这一些教学的一个内容的、哦、那优陀那他也是一种记诵的文字，那他的这种内容有跟这个迦陀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他是说因忧喜的感触而发为记诵的文字、哦、就是那种心情的抒发啊，然后所写成这些记诵呢就名为优陀那、哦、那什么叫本事呢，或是有些意为如是语，这个详细后面会定义会解说、哦、那我们简单讲为什么叫如是，因为这一类的经典在经的一开头它有这样的一个文句，它说无从世尊闻如是语、哦、然后后面才开始这部经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是从这样的一个题材来的、哦、名为如是语，本身刚刚讲过就是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方广呢？方广它有几种的意思，就是以问答的形式广分别哦，这是方广的一个教典哦，方广类教典的一个形式哦，或者说里面它是广说种种甚深的法义，特别是甚深法义的部分哦。好，那第九它是叫做未曾有法。未曾有法就是稀有事啊，很稀有的，主要是讲这个佛法僧三宝稀有事啊，佛比如说这个佛现种种的这种神力，这在讲这一些的这些教典呢，就名为未曾有法的教典。所以前面呢是九分教的内容，那十二分教就在加这个譬喻、因缘还有论义。譬喻刚才讲就是光辉的事迹阿瓦达那，因缘呢就是在里面会谈到依某一件事而说法，或是这个自戒的一个事缘。为什么我今天会说这个法？因为某某某某的一个因素，就会讲一个故事这样子。为什么要治这个戒呢？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就会讲一个故事。好，那第十二个叫做论义。论义呢，那导师的说明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它是一种判决经典真伪的方法。那这一类的经呢，就称为论义，或者是问，答诸问，以示其所以，就回答种种的问题，然后解释他的一个理由，这也是论义的一个内容，或是假设问答而广解其义，这也是论义的一个内容。那或者是导师也提到，他说这是一切论书的一个通称，所以论义就泛指一切的论书。好，那在这边的小节里面，导师有提到九分教跟十二分教，它的名目也是它的名称，还有先后的次第，谁先成立，谁后成立。还有这个九分跟十二分它的一个关系呢，古来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说法，那导师说他在这边就不加以论述，只依他的研究呢的一个结果略加说明。那他的一个研究详细的呢，是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哦。那可能大家有因缘可以去了解哦。好，那我们第一堂课就先进行到这边哦。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进行第三章的第一节。